迎收听豆包 AI 播客节目。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 AI 智能体领域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啊，包括像 Eleven Labs 他们的11 AI 啊，还有这个 Sakona 的 ARE Agent 啊，等等一些新的技术。
听起来很期待啊，那我们赶紧来一起看一看这些技术都有哪些亮点吧。
啊，咱们先来聊一聊啊，这个智能体视角。这个周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什么样的内容，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周刊它是由 Chain of Thought 团队做的，然后它就是主要聚焦于 AI 智能体这个领域的发展，它就是会每一周给你筛选五篇这个领域里面的比较好的内容，你可以在五分钟之内读完，它的目的就是让你能够跟上这个技术的变革。它是从7月7号开始的，就是每周一期。
哦，感觉还挺贴心的一个小的内容服务哈。
是的，是的，而且他的语气也非常的像是朋友在跟你聊天一样，就非常的亲切。然后他的那个加入和退订也非常的方便，就是你不会有那种被骚扰的感觉。
对，
而且他就是说这个领域他是觉得智能体正在从一个工具属性慢慢的变成一个类似于人类同事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他觉得这个转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
然后这个 Eleven Labs 他们最近发布的这个 ERAI 这个语音优先的智能体，它有哪些比较独特的特点或者说优势呢？
这个智能体它是特别强调语音的，就是它的核心的这个低延迟的对话式的 AI 平台，然后它支持检索、增强、生成，它也可以通过 MCP 协议直接去集成Notion、Slack 还有 Perplexity 这样的工具，它的声音库里面有5000种声音，也可以用你自己的声音。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把语音变成了一个你已有应用的一个命令层。
OK，
就是你可以通过语音去非常快速的执行一些任务，比如说研究或者说一些多步骤的操作。
感觉这个语音交互的方式确实会让操作更高效一些。
对，没错，因为人说话的速度是你打字的速度的3倍左右、所以它确实会让你更高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集成能力，它的这种无缝的集成能力是要远远超过苹果和谷歌的那些语音模型的。它现在是免费开放试用的，所以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用语音去生成一个 Notion 页面的摘要。
对，
非常的丝滑。
然后这个 Sakona 他们的这个 ALE Agent 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它能够解决哪些问题呢？
这个 ALE Agent 它是专注于解决工业流程当中的一些非常复杂的优化问题，比如说物流的调度、路径的规划，然后生产的排程等等等等。它在今年的5月份的时候参加了一个 At Coder 的竞赛，它的成绩是排名21，打败了98%的人类选手。所以它的这种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还是非常厉害的。
哇，这听着就非常的硬核呀。
对，确实。然后更厉害的是他们还做了一个东西叫 ALE Bench， 就是它是一个专门针对复杂优化问题的一个编程的基准测试。所以相当于他们既打造了一个非常厉害的选手，他们又定义了这个比赛的场地，所以这就非常厉害了，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技术实力和他们的前瞻性。
然后这个 Janice 他在检测 AI 代理的时候他是怎么工作的？他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
传统的这种人工的检测它是非常缓慢的，然后也很容易出错，同时也没有办法发现一些非常极端的异常的情况。那这个 Janice 他是在5月底的时候发布的，他就是可以生成数千个虚拟的用户角色对这个 AI 代理进行压力测试，他会帮你找到比如说有一些输出是有幻觉的，或者说有一些逻辑漏洞，或者说有一些偏见的行为，他最后会给你一个报告，告诉你哪些地方有问题，甚至会给你一些修复的建议。
哇，这听着就非常高效啊。
对，确实，而且他的这个整个的检测流程你只需要用英语去描述你认为的优秀的标准是什么，然后他10分钟之内就会给你生成一个非常完整的报告。所以相当于他可以帮你在真实的用户发现这些问题之前就帮你把这些故障都排除掉。
对，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帮你保护品牌声誉的东西，同时它也让这个智能体可以减少对人类监督的依赖，让这个 AI 系统可以朝着自我维护又迈进了一步。
然后这个 Salesforce 他们的这个 Agent for 3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它能够为企业解决哪些问题呢？
这个 Agentforce 3它是特别为企业级的使用而设计的，然后它是原生支持 MCP 功能的，它有数百个预构件的操作，你可以用它来启动工作流，或者说去调取合同，或者说去更新 CRM 的记录，或者说生成报告等等等等，你完全不需要写一行代码。同时它的这种互操作性可以帮企业节省大量的时间和成本，让你本来非常复杂的业务流程可以变得更简单，效率更高。
然后这个 Abacus AI 他们的这个 Deep Agent 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它的优势和劣势都在哪里呢？
这个 Deep Agent 它号称是可以自动化几乎任何任务。
OK。
然后它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包括构建应用、设计工作流、制作短视频、挖掘研究资料，甚至它还可以自己去调用子代理。它的迭代速度非常快，它的团队也非常快速的在响应客户的需求。它的价格也非常的亲民，就是你每个月只需要付$10就可以使用它的顶级的语言模型，同时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非常适合用来做一些快速的原型。
哇，这个听起来功能确实很强大呀。
对，确实。然后它的缺点就是它的界面不是非常的美观，它更偏向于开发者去使用，有一些操作的流程也可以再优化，但整体来讲它是一个非常扎实的工具。它在这种探索性的或者说你需要快速解决问题的场景下面是非常好用的，它就像是一把瑞士军刀一样，但它当然没有办法替代一些非常专业的工具。
然后这个 AI 智能体领域最近还有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动态，包括他们对于未来有什么展望？
就这周的话，就是 MCP 已经成为了一个必备的东西，然后智能体的能力也在快速的进化，包括一些大的公司也在纷纷的进入这个领域，小的团队要非常快速的去推出产品才能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们也说会在未来的每一周都继续给大家带来这个领域里面的最新的进展，也非常欢迎大家给他们反馈你们的想法。
OK 了，那么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 AI 智能体领域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啊，无论是 Eleven Labs 的11AI 还是这个 Sakana 的 ALE Agent 还是其他的一些工具啊，他们都在不断的去突破技术的边界啊，然后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些智能体在未来可能会成为我们非常得力的助手。
OK 了，那么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